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访谈录，我是张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放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南海主题分论坛现场实况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那听过这个论坛之后呢，我个人的感受是干货十足，在诸多中外嘉宾的智慧碰撞和激烈的讨论当中呢，我们可以对南海问题的最新的趋势动态，对中美关系等一系列相关的国际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那这个南海主题分论坛是以亚太海上安全合作规则与秩序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亚太海上安全秩序与规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新阶段、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渔业合作、海南自贸区建设与泛南海合作新机遇等议题展开了讨论。来自南海区域内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家研究机构、跨国企业等近百名代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南海主题分论坛呢，是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来共同主办的。那这个论坛从2014年创立以来，已经连续举办6届了。论坛呢是由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主持。没错，提起傅莹，您可能会想到气质白发和她温婉的笑容。那傅莹今年现身2019年博鳌论坛呢，也是再度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她曾经获评各国大使当中的 No.1 大使，讲述中国故事的专家。那傅莹呢，其实也是博鳌论坛的常客了，今年是她6年来第5度出席博鳌论坛。那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哈，傅莹首度是以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这一个全新的身份现身博鳌的。在去年呢，他卸下了全国人大发言人一职，此后迎来了这个新的岗位。在去年的11月，他受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近年来，针对南海问题，傅莹也是频频发声。其中呢，在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出炉前后，傅莹曾经多次在美国《国家利益外交政策》杂志上发文，南海局势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中国为什么对南海仲裁案说不等等，单刀直入地阐述中国的观点。在当天论坛的主持开场当中啊，他也是回忆了自己与博鳌亚洲论坛以及与南海分论坛相关的渊源和故事以及美好的回忆。另外呢，他也阐述了美国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南海问题，将美国利益和影响施加到南海，使这个地区单纯的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议变得更加的复杂。他也认为，随着大国竞争渐渐成为影响南海地区安全形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更好地去构建规则，需要各方去认真地考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傅莹女士在论坛当天的主持和分享。
每年啊，在博鳌一个很美丽的季节，在这儿举办这个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每次来这儿都很亲切。我还记得99年我在菲律宾当大使的时候，想创建论坛的一些年轻人把我拉到这儿来，那是个雨天，天气很不好，他们让我看着一群干了半截的楼，说将来希望在这儿创建一个亚洲论坛。那个时候中国跟东盟的关系越来越好，亚洲论坛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大概是6年前吧，这个吴世纯南海院的院长创建了这个分论坛，谈南海问题，一年一度，持续不断。博鳌亚洲论坛哈，这个各种各样论坛很多，大部分论坛都是2-3年的这个生存年龄哈，我们这个论坛是一直坚持下来，每年都办。我是第5次主持这个分论坛了。去年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泛南海地区合作。去年大家讨论了一下，在这个在这个面临一些分歧和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推动合作。今年呢，我们设立的主题是亚太海上安全合作秩序与规则。最近这些年呢，这个南海问题呢， 一直在升温。其实南海问题在我们跟东盟国家之间，从我们90年代刚开始发展合作关系的时候，就在讨论南海问题。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在走廊里讨论，在这个海边讨论。我们的基本想法就是不要影响这个地区的合作。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是共识也在逐渐的构建。但是这些年呢，出来一个新的因素吧。南海问题呢，由于历史原因吧，我们这个地区的海上一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争议问题，所以南海的安全问题一向是多元的。除了传统的这个安全问题之外，还有新增加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有领土主权争议、海洋权益争议，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安全问题。但是这些年呢，有个新的因素，就是美国因素。美国呢，它是从地缘的这个地缘战略、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看南海问题的。这样呢，这个美国这个影响，加入到南海问题来呢，应该说使我们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复杂。美国不仅是口头上啊，而且在行动上也把它的影响，施加到了这个南海的这个已经很复杂的南海的安全问题上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在谈南海问题已经不简单是一个单纯的领土争议问题，还有这个比如说海洋争端呀，甚至海上权力争端呐、秩序争端呐，这些都这个增加进来了。我过去是不太愿意跟美国人讨论南海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周边，我们跟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问题。但是这个面对现实呢，这个你也不能不面对美国的影响。那么我经常会问美国人，我说你们在这儿争的是什么？你们觉得这个争议争的是什么？那美国人就会问说，南海是谁的？那么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围绕南海安全和这个秩序构建这个主题呢，我想可能现在新产生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要探讨的。我们设定的这个题目也是试图反映现在这个围绕南海问题的这个复杂的状况。我们这个地区安全问题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之下呢，未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去构建规则？如何去更好的去完善这个地区的秩序？这不仅是我们这个利益攸关方的关切的问题，可能也是国际上关心的问题。当然谈到秩序呢，可能理解不同哈。中国人谈到秩序，我们讲的就是国际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啊，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国际法的这个规则体系构成的这样一种秩序。习主席是2014年的时候提出了以这个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为特征的亚洲新安全观。那么这个安全观，中国提出这个想法呢，是以普遍安全为目标的。中国跟东盟达成的 DOC 实际上反映的也是这样一种理念。2017年呢，中国跟东盟十国开启了 COC 的谈判。据说进展还是很不错的哈，易司长比较了解这个情况。去年11月，中方提出来说，我们希望3年之内达成协议。东盟各国也都赞成。谈判这个准则、谈判规则、谈判秩序呢，主要意图我想是通过规则的研讨和构建，来更好的、更有效的维护南海地区的这个和平与稳定，最好是能够构建一种合作和普惠的安全构架。因为谈到南海地区的安全，谈到秩序，可能就存在这个安全理念上的一些不同。比如说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这个安全秩序呢？是一种以同盟体系为基础的一种排他性的一种秩序规则，还是说以共同安全？因为同盟体系它是一种自己的安全排在前面，哪怕是危及别人的安全也要维护自己的安全。那么共同安全呢，就是应该是一个普惠的，大家都感觉到安全情况下的这样一种安全秩序。希望我期待着哈，我们几位嘉宾呢，能从自己的这个视角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
评说南海新闻，聆听南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南海周刊》。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在为您送出的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的板块。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为您送上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南海主题分论坛现场的实况录音。那刚刚呢，我们共同聆听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那位气质白发带有温婉笑容的副营大使哈，那他分享了他对于南海问题的一些观点和思考，也回忆了他个人与博鳌亚洲论坛与南海主题分论坛的一些回忆和故事。在当天的论坛当中，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也分享了他对于南海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那在论坛当天，傅莹女士来介绍郑永年教授的时候还笑称说啊，郑教授的观点虽然不能保证都认同，但是呢你的观点你的书我还是都看的哈，当时也是引起了现场的一番笑声。那郑永年教授呢，他当天的主要观点呢是认为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啊，不仅仅是这些海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是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现在中美之间存在三个战场，当然这个战场是打引号的哈，一个是贸易战场，一个是技术冷战的战场，以及美国安全军工主导的传统意义上的冷战问题。他认为我们不要低估美国要维持它霸权的决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论坛当天的分享。
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包括黄海、东海是吧，南中国海、印度洋，我想不仅仅是就是说这些海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更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有它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的考量，如果要理解这个当前的海上安全的话，中美关系还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对中美关系，我自己最近还是担心。今年啊，就是一直关注于贸易战，但我自己觉得跟美方的朋友交流的话，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实际上是三个战场。这个贸易战，当然最后几天能不能达成协议，我们也要等。这个战场也是最容易的。第二个还有一个战场，就是美国国会在主导的 Tech Cold War 是吧，技术冷战的问题。第三个战场就是美国安全军工系统在主导的传统意义上的冷战问题。军工系统、安全系统， Donald Trump 能不能掌控这个系统，大家是抱怀疑态度。大家不要低估这个冷战期间这个美国的安全军工系统的力量。现在的中美关系就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的海上安全也要放到这个里面去考量，谁是会往下面两个方向走。技术上的冷战其实已经开始了，军事上的这些南海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冷战的起源。如果不当心的话，两国关系，两大国比较关系比较好的，大家有信任度的时候，即使有一点小冲突，那冲突也不会成问题。但是当两国关系总体关系不好的时候，任何一个小的事件都可以触发两国之间的是吧，这个大的冲突甚至战争。以前的世界历史上所有的世界大战都是用小事件触发出来的，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大。所以我是觉得这是第一点，中美关系。第二点，我是觉得我们不要低估这个美国要维持它霸权的决心，对吧？霸权决心，当然中国没有挑战美国霸权，中国一直说的，像习近平所说的太平洋之大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但是当美国认为中国在挑战他的霸权的时候，他会做。所以我觉得你分析一下，看看冷战的历史，我觉得触目惊心，是吧？冷战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三个原则，两个核武大国，大家不要使用核武器，当然也经常使用一些核武器的威胁了，但是不要使用核武器。第二条规则，两个大国不要直接发生冲突、发生战争。第三条，两个大国都在外面进行代理战争，是吧？我觉得很害怕第三条。第一条，我觉得中美之间两个核大国之间也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即使要小冲突，可能有一点也变成一种冷战的状态。但是如果代理战争，有可能，尤其是当我们涉及到今天讨论中国跟东盟的关系、美国跟东盟关系的时候，是吧？这一点，当我们说美国，我们不要看着美国是一体的，美国是由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组成的美国，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是总统所能 handle 的，所能掌控的，是吧？所能掌控的。我不认为以前NATO 这个 bombing 内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是克林顿，是吧？克林顿下的决策。我不认为这次美国的 detain 这个华为的这个副总，是吧？孟晚舟的事情是 Donald Trump 的决策，是吧？都是下面他们独立的决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美国。当然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天不会塌下来。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是要两条线走路。一条线就是直接针对美国的，是吧？跟美国怎么斗争呢？就怎么斗争，怎么妥协就怎么妥协的方案，怎么样的和平有怎么样和平方案，我们要有预测，对吧？这一条线，这条线，这不是说没有空间，很多的空间，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也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做。这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利益，对不对？是美国的利益还是中国的利益？中国80%多的贸易都要经过南海，对吧？还有这个能不能就说，我就说200海里的这个，大家是不是中国能不能号召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大家就宣布大家放弃200海里的这个经济区呢？重新回到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开发呢？如果是按照欧洲人的主权概念的话，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吧？哪一个国家都不用想。还有跟东盟的这条线，我觉得非常重要。中国跟东盟之间，中国我是觉得，如果中美之间大国之间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也不可怕，但问题是什么样的竞争？我是觉得中国应当要通过一带一路也好，其他方式把中美之间的竞争引向这个经济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军事竞争的话会对我们这个海上安全这个区域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但经济竞争我是觉得肯定是好处的，是吧？我就记得以前90年代朱镕基总理给东南亚开始搞自由贸易的时候，日本人就来了，韩国也来了，结果搞了3个10+1，哎，今天我们看到有10+3了。所以先有竞争，后有合作，挺好的，是吧？我们一带一路也好，现在美国搞印太，如果印太这个也是一个跟中国一带一路竞争的一个经济竞争，我是觉得对天底下对谁都好，是吧？但是就是不要走向这个军事竞争。那么中国跟东盟的 COC 啊 Code of Conduct 的，是吧？这个我们这个区域的话，我们也没有渔业协定，是吧？我们也没有海上资源保护的协定，这些东西都可以再看，要两条线再看，是吧？谢谢。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末由张雪为您带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是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南海主题分论坛现场实况录音的剪辑。那刚刚呢，我们听过了傅莹大使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在南海主题分论坛现场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共同聆听南海主题分论坛的一个最主要的创办者哈，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的理事长吴世存先生在现场的精彩发言。那根据论坛当天的主持人、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女士的回忆哈，她说，其实她和吴世存先生呢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了。当年呢，在创办中国南海研究院之前，吴世存曾经拉着傅莹到现在这个院所所在地哈，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工地，指着这块地告诉傅莹女士说，我希望未来在这儿能够建一个关于南海的一个研究院，打造成为中国乃至国际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南海方面的智库。那傅莹女士也是回忆说，几年后她再来这儿的时候，这个研究院真的已经建起来了，也是很钦佩吴世存院长的这种做事的坚持和对梦想的一种执着哈。那吴世存院长在当天的论坛当中也是表示说呢，南海沿岸国其实可以从一些低敏感的领域去合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吴世存院长在当天论坛当中的分享。
第一点，我想中国和南海沿岸国合作只能从低敏感、容易起步的领域开始。那哪些领域是比较容易起步的呢？首先在我看来，渔业合作，因为在地区和双边渔业合作成功探索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沿岸国合作的机制，这个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面，通过渔业资源的调查和信息共享、海水养殖等等新的渔业技术的交流示范，甚至于中国在这方面 应该处于领先地位，像沿岸国转让这方面的技术，其实中非之间的合作，这个领域的合作已经开始，以此来缓解各国对渔业资源的过度依赖。第二个方面呢，逐步建立由沿岸国组成的南海渔业治理合作机制，根据实际需要来建立相应的海洋功能区，并且采取共同的管理和养护措施。我觉得现在我看到，虽然在南海的资源可捕量和实际这个资源量有各种不同说法，但呢一个普遍的共识，就目前南海地区的渔业资源面临着渴竭的日益枯竭的危险，所以保护南海地区的渔业资源应该说是当务之急。中国从1999年开始在南海北纬12度以北海域实施这个夏季维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的伏季休渔制度，现在目前只是中国单方面实施这一制度，那么其他沿岸国是否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把北纬15度以南的渔业资源也采取相应的养护措施来进行保护？第二点呢，合作的领域，海上执法领域，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务之急。随着现在南海沿岸国纷纷都采取加强海上执法力量的建设，来加强他们主张的岛礁和附近海域的实际控制，海上执法领域现在还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所以可否以中越在北部湾执法合作以及中非之间开展的海上执法合作为借鉴，那么提升海上执法合作领域的成绩，推动，因为现在搞一个多边的执法领域的合作机制可能目前还有困难，那么可否逐步从双边开始，然后再过渡到多边领域。目前呢在南海地区海上执法呢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也缺乏有效的区域执法合作机制。在我看来，南海沿岸国可以进行类似的这个人员培训交流、能力建设、日线电话联系等机制方面的合作，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在共同关心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联合演练，积累互信，然后再总结经验，逐步推动海上合作提高它的成绩。第三个合作领域呢，就是推动海洋治理领域的智库机制化的合作。我觉得智库合作它可以为推动区域海洋治理和规则制定提供治理支撑，然后呢为构建中国东盟盟员共同体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舆论环境。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2016年印尼的这个 CSIS 和我这个中国南海研究院，我们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它的宗旨就是推动南海海上合作。应该说目前运作良好，已经有6个东盟国家的智库加入了这一机制。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实质性的合作项目，发起了中国东盟海洋法律与治理研修班，通过申请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这是一个5年的项目，那么已经进行了4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培养了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130多名学员，其中来自东盟的有87个，那么今年还有最后一届。因为这个项目受到普遍的欢迎，在海洋治理领域，所以我们想这个5年项目结束之后，我们想把这个项目继续进行下去。第四个领域，借助海南建设中国唯一的自由贸易港的契机，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得更加紧密。东盟国家和海南地缘相近，人文相近，经济互补性也非常强，那么应该说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对外合作的一个首选的方向。同时呢，中国东盟关系的良性发展也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应该说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这个协定从去年已经生效了，海南可以充分利用享有的政策红利，以环南海游轮旅游这个构想我们正在推，从游轮旅游合作开始，那么同时打造一个中国东盟国家3小时飞行圈。现在海航已经开通了海南到东盟10国21个城市的航班，所有航班，我看最远的城市大概新加坡雅加达，新加坡也在3个半小时以内。那么海南背靠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9+211个城市，6000万人口，1.5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 那么海南背靠大湾区，面向东盟，东南亚十个国家，6亿人口，经济总量是3万亿美。我觉得通过海南的自由贸易港，珠三角和东盟把它连接起来，和平稳定应该说是人心所向，福利共赢是大势所趋。中国和东盟国家应该努力增进互信，相向而行，共同致力于海上合作机制的建设。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周南海访谈录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张雪感谢各位的聆听，也欢迎您呢关注我们南海之声的官网、南海之声的微信和微博公众号以及今日头条号，获取更多关于南海、东南亚、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往来交流的更多丰富权威的资讯。那么在下一集当中呢，我们还将继续为您来呈现来自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南海主题分论坛现场诸如国防部大校以及其他中外学者对于中美关系、南海问题等等更多精彩纷呈的观点交锋和探讨。我们下周再见，祝您周末愉快。